这是一种解释，但是还有不同的解释。第十八页最后一行，今又解云，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下面又有一种解释，是以一物及一双数等，说这个解释方法呢，跟上面的就不同了。上面的解释呢，是近乎事实，根据释迦牟尼佛来传教，释迦牟尼佛来讲大涅槃经，释迦牟尼佛取涅槃是事实。下面呢，他比较再把它扩大，扩大稍微扩大一点的解释，这是事宜啊。由于上面怎么样，下得到下边的一个结果，这事宜。由上面他有释迦牟尼佛有实力，释迦牟尼佛飞机三论种种有这么多的功德，所以怎么样以物聚于双数的这个讲的。看十九页，这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蒙三师教总名物聚，事宜是称上其下的，等一个连接词，等一个连接的这个上下的意思。因物聚，什么叫物聚？这个物就是万物，聚呢，我们就是对象了，就是也有这个顿机啊、根基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对象，就是他佛法他从有时空时有中道，经过这三个时间的阶段所接受佛法的万事万物，这个人物事种种的加在一起，这就是物体，总的物体。关于三师教，我们上次也谈了在唯识中，他三师是第一师是有师，第二师是空师，第三师是那个中道。那三论中呢这头一个是有师，头一个是空师，第二个是有师，第三个又是中观就是空师，那两个次序啊正好相反。我们这里是解释呢比较近乎唯识众所以我们把这个数据里边那个解释这个三十一段了，我抄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个今天发那个资料。蒙三十教，我们解释这个，看了看这个也是这一句话，蒙就是接受的，就是接受的意思你看我承蒙你怎么样你们写信的时候或者我们见某人蒙你接见或者怎么样，就是接受你怎么样，或者被你怎么样我被你提拔的蒙你提拔，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蒙。蒙三师教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在释迦牟尼佛宣传佛教三个阶段来接受蒙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教诲。下边这一段文字是从这个慧依大师成为师论述记里边揭露出来的， 念一下啊，他如来社教虽之所以，既有三品不同，教虽三世一致。释迦牟尼佛就像我们这个讲经这样啊，不管那个什么根基，自己讲自己，下个接不接受呢？啊，不考虑。释迦牟尼佛他是随机所以，跟着众生的根基契机啊，适合哪一样就说哪样，非常恰当的啊。所以一就是随意。众生的根基有多少种呢？啊，既有三品不同啊，这个既有下品的，有中品的，有上品的，有这样的不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化教虽三世一义，释迦牟尼佛一生弘扬佛法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不同。主一生来无名所满，其道过业，密之有我。一生啊，这包括了所有的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生命啊，这一生也可以，众生也可以啊，一来而生啊，不同的那个环境有不同的种种的生命，是吧？不管你是什么众生啊，它有一个特点，都是被污名啊所迷惑、所盲目啊。那这样，因为有无名在里边做主导，所以这个其道过也啊，造种种的烦恼、生死这种行为出现。这个行为的出现一个特色呢，就密之有我，就是以我为中心，起一个我子，认为真有实在的我啊。这是一个我们众生的一个特色了，因为有我之存在，就与生财与莫无异啊。因为坚持有个我，所以这个我呢，就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个体了。这个个体啊，它不解散啊，不变成那个。法界呀、啊，虚空啊，法的，它总凝固在一起呀、啊，就在这个生死海里头、啊、就轮转不停。但是，因为自我的啊，它没有觉悟的力量，没有佛法的力量，没有佛性的主导，所以沦没无疑。它这个被这个所谓的惑业来主导啊，不是来觉性啊来主导，故大悲尊，所以大慈大悲的世尊啊，初成道，初成佛已，先人入愿转四体论，说阿基摩出我有此啊，令小根等见得甚微。释迦牟尼佛初成佛道之后啊，到鹿野苑这个地方去啊，开讲这个菩提灭道这个四谛法轮道理，说阿基摩，阿基摩无上无比法啊，就是这个过去翻译叫阿含啊，这个也有翻译叫阿基摩，阿基摩是比较是完整的意义的，说阿含呢，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简单，所以现在一般通行的叫阿含经，阿含，阿含就是阿基摩是一样的，不是意音的不同而已。这里边把我执啊来破除，这就是最下品小根呐、啊，这个可以啊由四谛法而得到解脱。但是这些小乘根性的众生啊，闻了四谛法，虽然断了我执了，但是认为 而于诸法迷之自由。那认为组成我的那些元素、那些成分还是自由的，啊，组成我的啊，就是这五蕴呢，舍受相行识，啊，虽然是组成这个我，认为是因缘合成的，但是那个组成的成分啊，舍受相行识这无法认为啊，还是自由的，啊，到这里这是第一识，就是有识。三识嘛，三识到这里是迷之是有，是有识。那到下边是第二识了，是尊未出彼法有止啊，是与究竟说诸法空，所谓末后般若经的令众根品，舍小取大。比问世尊密去说悟破有，辩驳二辟性相皆空，以无上理。第一是啊，小乘人虽然破了我执了，但是法执存在。那世尊为了再破小乘人的法执，讲诸法都是空的，诸法空的。最主要的经典就是大般若这些经典，大般若经典扫荡一切，这个可以令中根中品的众生啊，能够也体认到，虽然是我是空的，那个法舍受相行识无蕴呢，也是空的。这是第二识，是空识。第一识是有识，第二是空识。在某一个阶段，释迦牟尼佛说某种法啊，这都是过程。但是我们众生比较走极端啊，认为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方面，没有其他的那个条件呢，就把它舍弃了。比问世尊意趣说破有，辩驳二辟性相皆空，为无上的。那认为空是无上的，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其实每一种法，它的性相、真虚二谛还是存在的。假设这样把性相皆空了，把二谛皆空了，这个又出了走了极端了，又出了毛病了。前面是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空的，由是二生互自空有啊。第一是指的是有，第二是指的空，有的自空，有的自由，你一定要尽信啊，为其正道。这样都走了偏颇了啊，都是没有走到唯识正道上去。这如来未出自空有止，未开示出这些空执和有执，与第三识也了义教，认为这个第一识、第二识都是不了义教，到第三个时期这是了义教。了义教什么经典为代表呢？啊，结神秘道会，啊，以结神秘境为最代表，因为这个是唯识学派的，它的比较以唯识的经典为主，所以就把无有识等行外法物破出有执，非物内事前之皆空。虽然第一个世界啊，认为这个只有事的存在，外境啊是没有的。这个唯识中这个绝对唯心论，它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个呢，可以破斥那个第一识的呀，指那个诸法有的，说破出有执，破第一识的那个有执。但是非无内识，啊，第二识是空吗？但是外境虽然是没有，但是自己的心识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执一切皆空的、啊、也不对，在拍前执皆空的、啊、这样呢又离了有边，又离了无边啊，离有无两边，正处中道，这个都是中道。与真体离，物证有法，与细体与续体众，妙呢流舍。天台宗是讲三体，唯识宗是讲二体，是讲真续二体啊，就是在真体方面能够觉悟到啊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道理，在续体方面也能够很巧妙的啊，哪些是存在的，哪些是不存在的。这个是以这个唯识宗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啊传教分为这三个阶段，以后天台宗把它分成五个阶段，这是另外一事。我们再看十九页啊，这样因悟机于双数啊，这个悟机呢是接受三世教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对象，既然是三世教啊，就是从入圆圆一直到唯识中道，这个过程都有，是那就是应该包括着释迦牟尼佛出菩提树后说了树名为双树。假设我们刚刚看那个十七页呢，他没有菩提树，他所描写的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晚年在居士那城说了树林里面那个双树，就是在涅槃说大乘涅槃经之后涅槃那个附近那个那叫做双树啊，叫双树，那个词是指的这个他快圆寂的双树。那这里的双树呢是初成道的菩提树，跟后他又涅槃的娑罗树，这个就叫双树啊。他解释就是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广，比较扩大一点。佛常真迹就寂言之啊，出欲迷恋一入真迹，后进披合一入真迹。前面讲的那是两合呢啊，虽然也是迷恋参合八体合，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在恒河两个支流啊，在这里啊圆寂的。这里这个虽然还是一连参合，虽然还是一条河，这个河不是说他圆寂那个时候河，是他刚刚悟道之后啊，他去到一连参合去沐浴的时候啊，洗完澡之后再到这个入园去穿教的时候，这个也是从和开始来，从开始他就有所觉悟，就是入了真迹了。以后到八体河他圆寂当然是也入真迹了，是吧？归寂于两河，这两河是从他悟道一直到他涅槃，这两河呀不一样。他为什么这样解释呢？他说丈夫儿子，假使不这样解释啊，是以二字非是上句啊，那是以两个字怎么解释啊？是以两个字就是承受上面释迦牟尼佛要有实力呀，有三人说法呀，种种的这个过程，才有在文字上才用是以两个字，否则不必用是以。所以这个他这个解释比上面解释是圆满。但是另外一本书就《日圆记》，他的解释啊又跟这个解释又不同。
一些是大树了，提这个名人超我们快吧。
他解释两次，我们上次也提了，他叫生死啊，算一条河，涅槃算一条河，就是释迦牟尼从生死到涅槃，经过这两个河，他那个比较解释的更抽象一点。下边他在把这个余烈光乎杀戒里边这个字啊再稍微讲一讲。烈就是余烈光乎杀戒，这个烈字是利则反，就利则两个字拼在一起的。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尚书上啊，就是肃静，我们中国不讲五经吗？别人有肃静，叫肃静也可以，叫个肃也可以，叫尚书也可以。这个尚，就是这个尚字。
上朝上，你从上，就是上就是个上。
这个上为什么叫尚书？它记载一个是上一代的历史的事情，所以叫尚书。他当初孔子三政五经的时候，他这个来编辑这个尚书的时候，一共有一百篇。秦始皇不是焚书坑儒吗？秦始皇是把这些书都烧掉了。烧掉，但是烧了关系上，但是有人把这个书啊藏起来，有个叫福圣的，
他是一个博士了，他把这个书啊藏在这个墙壁里边，藏在墙壁里边，
以后秦始皇也是被这个楚国呀刘邦啊他们这个泛滥了，这个以后这个有这个国债呀什么兵债呀什么的呀，以后到汉朝平定了，福圣啊就把这个枪啊来找些书啊，只剩了29篇，因为那过去都是那个竹板了什么的，一大堆一大堆的，都很多都烧掉了，100篇里面只剩了29篇。啊，这个这29篇，我们叫禁用尚书。
尚书有两种，书经有两种。我们这个是由福圣啊来找出来的。
你到后汉的时候，汉武帝啊来把这个孔子那个住宅啊来这个改建推就是把这个墙推倒的时候了，那孔子那个住宅里面呢又发现了很多这个尚书啊，那个尚书啊是用这个大篆篆字写的啊，当时那个到汉朝那个时候了已经都不认识那个字，因为在这个不是秦始皇不有个李斯嘛，李斯做这个小篆啊，在秦朝以前就是那个大篆到汉朝的时候都不大认识，所以这孔子住在里边发现的那个书经就不如上书。
所以现在上书有两种，
在那个尚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这个余烈光乎杀戒这个烈字是从那边来的，客从先王之烈，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来 扩充来发展啊，这个过去啊列祖列先他们这个事业啊，他们这个武功啊、文字啊等等的事业。他说傅安国说，这个列子上怎么讲呢？就是业啊，就是他的功业。另外，中国有一本字典的书，这个字典的书叫《尔雅》啊，它里边引用郭璞的话说，这个列字上怎么讲呢？列为功业也啊，也就是功勋事业的意思。那这样拿来呢，来比喻啊，释迦牟尼佛来创立佛教，他的法是呢，虽三智法，虽三智佛之法事啊，故须方便啊。这个好像世间那个一代一代的皇帝啊，把那个原先那个皇帝的事业来刻章来保持下去啊。我们佛弟子也是如此的来宣扬法说，此事刻从先王之列，不言于列皇菩萨。这是用借书经上一种比喻来比喻佛法的宣扬。不过他不是说我们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以前还有很多佛的，他也是仿着以前那些佛的方式啊技巧来弘扬佛法。大一代湖南的人民啊，这是一个结论了，就是因为啊，释迦牟尼佛啊有资源实力，有危机三力，有这种种种工业来发展到啊，他这个在两河，在那个恒河流域来宣扬佛教啊，一直到涅槃，涅槃之后吧，说这佛法流传下来。这个伟大的事业实在是难以形容，就是大一代用那个赞叹的口气，难得没有办法来说，说不通。这个是一个结论的，总谈前后功业，大伟大的历史。
那这个是几个？
一是几个呀？啊，那你也可以给你几个，他不是排队
一列
啊，
两个样
我们讲的是明灯草，明灯草是解释阴明的，阴明是什么意思？阴明就是讲理由的，我们用现代话说，我们就是来讲那个思想方法，我们怎么思维，怎么思想方法正确，怎么能够来观察一切万事万物啊？一个哪个是是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就是如此。下边是一段开始，这一段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个实在的例子啊，发个名啊。今天看报，看看这个光圈下的社会检讨。在台湾有很多工作会，有很多救济的机构啊，过去我一再想不通啊，这些工作会包括我们当时的福建工作会啊，为什么台湾国民一年得多少美金呢？啊，12000美金，12000美金，10000美金是20000，20多万是吧？27000， 两千美金差不多有30万块钱，用国民平均所得。那大陆上呢，就是200块钱、几百块钱。所以台湾阡陌角，大家富裕的不得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等待救济？为什么越来工作会越来越多，救济的机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兴盛？
我始终想不通这个事，
是吧？前几天我一直在讲，是吧？我说台湾钱这么多，不应该有工作，不应该有一个救济单位。大家都有钱嘛，大家都有饭吃，哎，谁救济谁。这个今天看报啊，有这么一点这个，和我那个想法啊，有一点这个相同的地方，所以我把它给大家看一看。看的意思，我们不是检讨哪个工作会。我们也不说单是福建工作会，单是个福建工作会微不足道了啊，不值得一提的。但是我们说用这种思想模式，我们换一个角度的思想方法来理解一下啊。我们不要说工作会好啊，工作会好啊，有穷人还要被纠结，所以这个是很这个矛盾啊，很难以理解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个四创这一段是怎么说啊？我念一下，这功德会30周年，什么法师60岁生日啊，这两件事表示到无私奉献和泛爱苍生的美德，也是台湾除了外汇存底以外的良心存底。如果我们是普遍地讲啊，不是讲哪一个单位，所以我把这个他讲哪一个单位我都把它抹掉了啊。然而像这种宗教组织所做的慈善事业越多越大，我们就直觉的怀疑是不是在福利制度上意味着越多的缺失和不足。这种这个人叫什么呀？骗啊
贫
手之主啊，就是那个手都挡那个剪子的啊，那个都是挡那个粗剪子上来做这样的社会慈善行为。坦白的说啊，应属于先福利社会时代的产物，它是对于政治上资源分配能力低落、社会救济不够、福利制度欠缺、经济成长有限的一种补救，是对落后社会和经济的一种任务意的补充。是在一个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前进高水的社会，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台湾的发展到了目前的程度，经济富裕名列世界前茅，社会福利也日趋完备，农业时代的宗教慈善事业越做越大，是不得不令人脱意，期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理论上，现在社会福利制度越完善的国家，这种角色凝结含糊的一般宗教慈善事业就应该越萎缩。而根据现代国家的社会发展史观之，慈善事业随着社府的发展呢，逐渐呢往专业化的方向转型。例如， 职度特殊武艺活动博物馆或对疑难杂症治疗研究的译著，或针对社福制度照顾不到的社会死角或冷僻部门呢予以救济等等。现在国家的精英分子并不赞成由慈善组织来扮演或代替国家照顾社会上的角色及任务，因为这只是拖延社福的建立，模糊国家的角色，尤其是慈善行为只能照顾到一部分人。社会福利这制度化的将全民纳入生活福利与基本尊严的保障当中，慈善事业的大政只会耽误了社会的发展，给予政府偷懒设置的借口。在台湾社会发展充足之际啊，转往大陆去施展救济角色，正是因为大陆社福尚不完备，需要这类救济。在社会对此，我对不起啊，我这个字我没看没磨掉，把它磨掉啊。公也应检讨慈善事业与我们社福制度的互动关系，同时对如此庞大金钱来往政府经营机构也应将其纳入监督管理。后面这个没说啊，不能因为任何民间团体成员多声势大就缺一件，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佛教啊，在家人怎么应该做，出家人应该怎么做啊？我们佛教出一个角色在哪里？这都可以思考的。这个他这一篇比较和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大家你也做成立个功德会啊，我也成立功德会啊，你也救济啊，我也救济啊，意见的稍微不同。你们要不要发表一下意见呢？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
就现在功德会哈，要说佛教界，就是民间的，尤其是从远大家都要邀，就是慈善，阿里山上面也做很多，不错，那么多。
对，现在越来越多呀。所以我们这个并不是特别是哪一个，我们指的这个台湾一半的普遍的现象啊，我们指的这个佛教，尤其我们出家人应该定的什么角色啊？我们出家人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比较深思考虑的啊，考虑。
最近
有
些
你家那个一桥是吗？巴士啊？在哪里的？台湾的？
大陆的。
大陆的。
大陆
来的。
对。
因为大陆情况不了解。
他们在那里那个新结婚的家庭哈，他孩子是住宿蛮好的了，一个是爸爸妈妈没放心培养他们呢。他说说他们那些人，然后新结家庭。
他这个短评的意思不是不帮助，他的意思是说由国家来做啊，比较要制度化，这样也好，是吧？因为这个 虽穷虽富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资讯，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发生很多弊端。这个不过政府做也有很多弊端。你看，台南市政府，比如说一个过去现在不晓得啊，过去一个月3万块钱救济金，这3万块钱到政府那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啊，要填表啊，有什么手续啊什么的呀。你真的穷人呢、啊，不是是哪个人是那个怎么会办那个手续啊？办那些手续的比较都是专，可以说是专家啊。每一个月刚开始他就会啊找什么人啊，怎么填表啊，怎么领啊，怎么盖章啊。结果那些钱都叫那几个人领去啊，每个都是他们领去。你真正的穷苦的人家呢，也是哪些市政府也不敢去啊，他也领不到。所以事情有很多啊，这个弊端出现了。
这个佛教的话，佛教的话是哈，这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空调费是要有的。为什么？不要说到那些政府一些那个还是怎么样，签字的话，在法律上、政府上比较没有障碍啊。而且因为你这个法律费都能回收的话，已经不简单了。
对。应该是什么？这个多方面的啊。昨天我们不是讲大乘啊？怎么害大乘的特色出现？怎么能够还保持佛教的特色？怎么能够还像个出家人？啊、这个拿捏的很准，就不大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干什么事啊？出家人有三种事，还有第四种事。啊，念经啊，诵经，都这么出人事，是吧？做善，这么出人事。第三是文化，就是善公事才是出家人，这是正业啊，出人正当职业。那除了这三公之外，都不是出人正当职业。那用这个标准呢来衡量呢？那有问题了。我们得把它再讲一段啊，我把这个这一页讲完。20页啊。开始问，这是那个一明大师续问的原文啊。机会是8件，一机五天，16世啊，至上于世祖，愿有菩萨好桑杰罗，圣者玉龙之门人也。到这里可以慢慢的接近这个一明这个作者。从此问下，就是从这一段以下，一直到卷秋作，这个卷和那个提手，有个提手，那个卷是一样的啊，它是一个动词啊。这个在我们那个五段，我们把那个序不是分成五段吗？这是第二大段，是。明天竺菩萨造物理论，是佛经中因明八义，是这一段呢，是这是第二段的前面一小段，这是在第二段里边来谈到了天竺菩萨。这个天竺菩萨就是那个虚无里那个桑杰罗，桑杰罗是一个天的名字，翻译的中国话里就是那个天主，是个天主菩萨，他来著作《因明入正理论》来解释佛经里边的八义。
坚持要坚持，知道原因没有？上次给你们写那个中音律要背下来，现在还有四句话要背下来，哪四句话呢？
对英明刀女的时候，我把这四句话写出来贴上那个大殿去，这次呢我们师傅火的时候就是在大殿里面有那么四句话：能力与能破，济世为无常，限量济彼量，济世为自律。这四句话一定要背清楚。这四句话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啊，英明八义。这四句话就说我们的八义，头一个能力。是因为你们说要一个主体，就是一个言论一个主张能不能建立出来。第二个是能破，你能不能来攻破别人的言论思想。第三个是什么？第四啊，这个四四能力，错误的能力，还有四能错啊？
第三得不能错，
对。这四个怎么样啊？为无常啊，为无常，这四个啊，为无常不是不看的，就是是对方是别人觉悟的。第五个呢，现在啊，第六个呢？量。第七个呢？四限量。第八个呢？怎么样？这四个怎么样？唯物哎，是一自理开悟的，需要这种这种东西。这个一个自悟，这个也不悟，这个什么二悟。开悟是有两种，不是你自己开悟，就是别人开悟。上面呢，一个四，两个四，三个四，四个四啊，用自己去画的，这里
基本上画不到，就是一个四，两个四，三个四，四个四，对不对？四个四啊，在这边呢，它这四个对立的是正，这个颜色要浓厚一点叫正，啊，这四个正。四正四四加在一起呢，八，就是这个你加一起八就出现了，就是我们那个阴明八一，就是五十二。这个一下记不到啊，这个背熟了就这个自然而然就熟了。一送啊，这是一周送，一周送都四句了。一送里面有二物，有四正，四四，有八义。阴明就是在这八项里面来考虑，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来理的。记乎二十八件，记啊，记就是贺的意思啊，或者是。从上到下，就是那个你看那七大寺院交易的时候送一个席帐啊，就是说或者是王上的送个碗脸，就是啊什么什么住持什么什么人祭啊，全体大众，那是贺，一直到全体大众了都包括这里。这里你是千面啊，从释迦牟尼佛啊开始传教，一直到他涅槃之后，佛法再延续下去，延续到印度所有的思想啊，纷扰，等于说百家齐鸣啊，等于说中国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了。啊，有二十八件呐、啊，有一十六师啊，这个时候都特别失信。在这个当中，出现了一位菩萨，叫桑耶罗祖。这位菩萨来驳斥啊，来这个评论，来把这些不正确的见解加以遮驳。来造出了一部论，这部论就是入正论。我们今天就讲到记，这个记字就是七气，反正七气两个字拼音起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道啊，就是记或者是把等到二十八件啊，像个麻一样的印度无天的啊，就是到处都是啊，一十六是像那个猫头鹰啊，像那个野鸟样子，这也是在四足，就是印度啊，到这个环境之下，桑耶罗卢普也出现了，它下边还有很详细的解释。啊？
像你在嘛？你说呢？所以我要懂得音响啊。
对，
对，
哎，
那就变成说那个密教嘛，密宗能够到大经典、大乘经里面嘛啊，
哎，
那说那个一切音声皆是陀罗尼，
哎，
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你不管是什么声音，啊，总是声音，啊，它声音紧皱的
意思，不管你是什么咒语，那它有一个共同的啊性质，这个共同的性质呢，就是陀罗尼。陀罗尼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总持。
缘很多啊，经典很多，里边的意义很多，就是把千言万语在变成一句咒语，所以这一句咒语里边含着啊很多的意义，含着很多的思想，含着很多的无量的功德妙用，是咒语的总观，把它弄在一起。咒语它是有这样，
那你说它如果一做变成咒语，有时候什么精神啊精神的问题啊，那是干嘛？
那就是他没有用的恰当，没有那个
认识不够，认识不够。
他中国呀，因为没有次第，没有次第啊，不管用什么事情它都是有个程序嘛啊，从念书到从幼稚园，那小学同学大学念念起，你要走路啊，你要从那个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出去，所以这个次第很重要啊。再看呢，金灿的一项，在我们中国啊，这前面我们你得上那个直管，前面都有，有次第直管。啊，次第之观，他学佛法一个有皈依，啊，皈依之后有持戒，持戒之后有坐禅，啊，坐禅之后就产生智慧啊，产生，这是直观的次第。平常的佛法的那个次第呢，它有这个先要三道了，哪三道啊？先要见道。这修道，还是正道，次第一定要是这样子啊。那个现在有个很出名的学者，就修次第啊，他就认为啊，我们儒家才有先见道才修道，你佛教迷信啊，你佛教没有见道，光修道啊，盲修瞎练，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但就是光那个别人怎么讲怎么讲，光那念呐、拜呀、跪呀什么，但怎么回事不知道。其实我们佛教是要先见到啊，先明白了，先通达道理了，看见那个道理所在之后才行、啊。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吗？先有开始就是理解，记过，一定对所有道理都贯通贯通了。下边才有语言，我们自己产生啊，才有关心啊，才有分正啊，才有这个究竟，它一定是这个程序。现在我们呢，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就是中间这一段啊，就是啊，拜好了，念好了，这个也没有那个完全的了解，也没有那个正道。他那个写的是啊，比如说一个喇嘛来到中国来啊，就尼泊尔的印度的，他来了之后就灌顶啊，灌什么顶也不知道，那里边他可能教一个咒语啊，就是这样呢，大家要很多人会仰慕他啊，就是比较这个很那个草率模糊，你这样来学。不知道一些道理，那大人都把他们学的，他就像他那个啊，那个南怀瑾老居士写的啊，把人学的这个有点这个阴阳怪气啊，这种。
还有
在
我看
那
个里面哈，他讲一段，他说：“心中大望光明哈， 方中也说成了灵秀。
嗯，对，都是啊。
但是是不是你那个那是的华盛那华盛哈，是在说华是这样。
说华。
对。
我们人的心理状态在两种状态里面，一个是散性嘛，就是我们先一个是定性。凡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啊，在说法的时候啊，先要入定啊，入定的时候你是精神高度集，精神心理高度集中，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才是清明的，才是比较完整。在这个散心，我们胡思乱想的时候都是片段的，都是那个天南地北的，就是现在过去的，所以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所以那个在佛经上，你不管释迦牟尼佛什么佛说法的时候，或者说咒语的时候，先都是定住，定住放光之后再说法，再说咒语。